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背师父心经文，在工作中证实法。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慧玉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9日。自师尊发表为什么会有人类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两篇经文后，我发现自己与法的要求相差甚远，于是我开始背诵这两篇经文，从一段几段到全文背诵，从天字漏字到一字不差，从断断续续到流畅自如，每天上下班在班车上各背一遍，坚持了一个多月。在背法的过程中，每当背诵不流畅时，我就向内找，就能找到打文化的影子，深挖下去就会闪现与亲友、师长、同学、邻里等相处的画面，甚至是独处时的背影、表情，这些都能使我瞬间明白自己当初不在法上的地方，以前的洋洋得意变成礼物后的愧疚自责，以前的愤愤不平变成明理后的心服口服，从习以为常到幡然醒悟，师尊为我解开了各种冤怨纠缠，为给亲朋好友讲真相打下基础。学习转法轮时，遇到法理上不甚明了的地方，新经文的相关句段就会闪现脑中，从而有融会贯通、豁然开朗之感，心胸更加坦荡，心性得到升华。通过背法，我更加明确了三界、法界与法界之上的天国世界的存在，明白了各界及各界生命都是师尊造就的，而人的真正生命来源于法界之上，当人是为了等大法、得大法、同化大法、返本归真，天国家园才是人生命的故乡。追名逐利、声色犬马不是生命的目的，人的职业是提高自己、善待他人、返本归真的舞台。明白了这些法理，师尊又为我安排了一次提高心性、讲真相的机会。那是2023年3月末，单位的绩效奖金发放了，基本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按权分配的原则，领导们忙着开会，接收共产党的指令，整天盯紧下面，迎合上面，生怕违背了协党的要求，使自己的官位利益受损。干事们为繁荣的党务政务劳心劳力，为应付各种检查费尽心机，准备材料，应该干的本职工作都格外给了那些本分勤勉的一线职员，但这些职员的奖金数基本都排在后面，评选优秀员工也都是领导、干事、班主任等当选，只是一心一意教学，基本上是选不上的，选不上凭职称就没指望了，因此大家都为了眼前的物质利益干这干那，整天又忙又累，如履薄冰，怨声载道，只问利益不问是非，只问升迁不问善恶，这是党国体制的弊端，不仅仅是哪个人的问题，因此 如果有额外的工作，既不加分，又不给钱，还要牺牲双休日，是没有人愿意干的。恰巧四月初就有一项这样的工作，单位要招聘新人，需要一些工作人员上了五天班后，无偿牺牲双休日来干。因为保密，两天三夜不能回家，星期一还要接着干一周，确实很累。组长先征求大家的意见，没人报名。后来别人告诉我，他私下找了每个组员商量，大家都不来，因为大家工作任务太繁重了，急需休息，但他就是没找我。我即将退休，以前我都抱着旁观者的态度，尽量不参加，宁愿多点时间学法练功，学习传统文化，区分党文化，以便传道授业讲真相，职称奖金不再考虑。但学了新经文后，明确了人真正的生命也是社会的一员，这是正法修炼，不是个人修炼，不能只为个人圆满。放下私心，融于法中，做得好是最好的弘法。只要不是干坏事，应该当仁不让。所以第二天早晨，我练完功就去找组长，想告诉他我愿来，但他不在。中午没碰见他，下午他进了我们办公室，说部长要求抓阄决定，结果有人不抓阄。这位新上任的组长左右为难，大家僵持不下。我说，组长，不用抓阄，我来，上午没找着你，否则就不用你这么为难了。结果他很开心，几位同事们也感谢我，部长也很高兴，而我觉得风轻云淡，这根本就不算个事，只是尽生命的本分罢了。如果不学法，我是既不会有这个心性，也不会有这份体力的。最重要的是，我把师父的新经文给了几个同事，他们都愉快地接受了。到了周五下午开会时，我在想，不知和谁搭档，希望是个有缘人，能接受真相。结果一看单位的安排，我想那个人是不大可能接受真相的，感觉他比较斤斤计较，我也就不打算讲了。工作间隙，我有时发发正念，清除党文化的因素，有时我们也闲聊，从单位的是非谈到家长里短，我有意谈到我在大法中悟到的理，没想到他全能接受。谈到另外空间的生命存在，他也能接受，因为他儿子被附体所苦，也能看到一些生命。他说不想让他儿子一直这样，正在寻求解脱之道。听到这儿，我真为自己的自以为是感到惭愧，师尊的慈悲无所不在，这不正是叫我救他和他的儿子吗？真是有缘人呀。谈论中，他问我怎么能知道这么多道理，我说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我讲真相，被迫害过两次，你也知道，全单位的人都知道。他点头。我就把我得法讲真相的过程一一讲给他，因为我没得法前也是为附体所苦，所以他特别留心听，还追问细节。当我讲到共产党是西来幽灵，讲到他在中华大地上的种种运动和恶行，讲到活摘器官，讲到三退的意义，他有些惊讶和害怕。最后他问我讲真相害不害怕，我说有怕心，但有大法，有师尊，有惊无险地走到现在，收获很多。所以法轮大法是正法，走入大法修炼才是生命真正的解脱之道。他表示佩服。最后我把师尊的新经文送给他，让他和他儿子一起看看。 他说，我这样的人能看懂吗？我说，大法理白严明，就你现在的境况一定能看懂。他高兴地接受了。招聘工作结束后，单位给了我们工作人员24小时调休假，也就是说干了两天可以抽空休三天。结果同事们说，如果这样下次我也来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单位书记三次在中层以上干部会上表扬我，部门领导也表扬我，并决定评我为优秀，还给奖金，一下子在全校提升了知名度。其实单位书记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，历次开会都能感到他对大法弟子的敌意。从他的敌意中，我也觉察到自己对警察及上级官员的记恨，认清了这是党文化的表现，是红魔撕裂社会，造成官民对立的表现。所以我就经常清除这些因素，认为领导和操纵他们的邪魔是两回事，也是可以救的。单位书记这次这么表扬我，我想这是大法赐予的福分，师尊的鼓励，无求而自得，也与我努力修掉对领导的仇恨嫉妒有关。当然，休不休假，优秀不优秀，不是我在意的，只说这个结果让我惊讶，该休的假期没少，还多了一天，现实中名利双收。几天后，我又把师尊的新经文送给一位已经三退的同事，他接过去翻看了一下，说，还好，不像别的宗教那样搞政治，我最不喜欢搞政治。我说，政治不仅指权力政治，也有广义的政治。孙中山曾说过，政治就是众人之事，历史上有清明的政治，也有黑暗的政治。现在宪法也规定公民有政治权利，即便你不问政治，政治也要来问你，所以共产党才天天要我们学他的政治，签这个字签那个字都是不应签的字，天天搞政治的就是他。做人最重要的是分清是非善恶，了解生命的意义，你拿回去好好看看，一定会受益匪浅的。他点点头。第二天，他在单位叫我一起吃早饭，我们俩都是不太合群的人。我看外面阴天，就拿了把伞。吃饭时，我们交流的都是理性的认识。结果吃完饭出了食堂的门，下大雨了，我们共打一把伞。他说，早晨我还在犹豫是否叫你一起吃饭，幸亏叫了你，否则这回我就被淋成落汤鸡了。我说，这是你看了新经文得到的善报，我师尊慈悲每一个有缘人。我马上就到办公楼了，你的办公楼远，这把伞你拿着，晚上你就打着回家，我办公室还有。他一再感谢。结果晚上雨还是很大，这把伞为他遮风挡雨，一路送他回家。第二天他还我伞的时候，直夸这把伞太可爱了。转眼到了暑假前夕，这天办公室就剩下我和另一位同事，他长得非常像我认识的一位同修，我想这就是缘分吧，我一定要给他讲真相。所以平时我就一点一点地给他讲。那天我们从李白、苏轼谈到司马迁、张衡，从文革、六四谈到法轮功，谈到活摘器官的真相，谈到传统文化，谈到党文化。最后他问我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，这么多年有人给过他护身符，但真相不太明白。我就很自然地一边盘腿打坐示范，一边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，讲了法轮功的基本真相，讲到三退的重要性。最后他爽快地化名三退， 并欣然接过新经文，答应回家好好看看。又一个生命得救了，感谢师尊的慈悲加持。通过这几次讲真相，我见证了大法的威力与慈悲。因为惰性，我一直拖到现在才把交流稿写完。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不争气的弟子，让师尊操碎了心，付出一点得到的太多太多。之所以能救人，是师尊赐予的智慧与勇气，是师尊的无量慈悲与巨大承受，是师尊的巧妙安排。所以埋没了是一种罪过，我一定要写出来。不妥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，叩谢师尊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一位同修的照妖镜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5号。 A 同修是个不爱说话的人，在我们看来他是那种能实修的同修，他做事认真负责，尤其是粘贴不干胶，眼光独到且动作手法干净麻利，最重要的是不带着怕心做事，是这个项目的一把好手。 A 同修贴真相粘贴基本都是在白天进行的，有一次他在一个村子里贴粘贴，刚好有个人过来看见了，他就问 A 贴的是什么， A 就告诉他说，你自己看看吧，念念就有福报。那个人也没说什么，看了一眼就走了。还有一次他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，路过一个集市，他就想集市上人多，想在集市上找个醒目的地方贴个大点的不干胶，恭贺513世界法轮大法日，叫世人都能看见，普天同庆嘛。于是他就大大方方找了一个大的场所，很自然地贴上了不干胶，并动了一念，叫坏人看不见，只有好人看见。有一次他赶到一个地方，两天的时间内100多张不干胶很快就贴完了，还有几个地方计划要去跑，可是没有不干胶了，这可怎么办？于是 A 同修赶紧找当地同修商议，现做现贴。于是几个人连夜加急，赶做了一批不干胶，到达计划的目的地后又都张贴出去了。其实以前 A 同修不是专门贴粘贴的，他原先开了一朵小花，根据整体的安排需要他做什么他就配合做什么。起先他还有个不正的认识呢，认为这不干胶贴出去救人效果能好吗，还怕被人接贴，贴不长，不如发发小册子，知识量大，信息量大，大家都爱看。其实各个项目有各自的优点，都能起到启迪人善念的作用，都是师父认可的项目。后来他在观看《再次成为神》电影时，小雨贴上的真相贴，人们驻足停留，念起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时，他们另外空间的身体瞬间被红光笼罩，身形不再模糊不清，随着背后的邪恶因素被解体，他们的真我复苏了，成为获救的生命，从而一下子彻底转变了 A 同修原先的观念，他就喜欢上贴粘贴了，而且越做越爱做，越做越有经验，越做越有信心了。有一次 B 同修晚上做了个梦，梦见路对面有只大老虎堵在那儿不让人过，可这是必经之路啊，要想过去 就必须面对老虎。世人到那儿就过不去了，过去老虎就把人吃了。于是毕同修就和他沟通，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这时 A 同修从远处赶来，手里还拿着一个像放大镜的东西。他说，这是我的照妖镜，它还可以变大变小。说着他拿照妖镜对着老虎一照，吓得老虎爬进洞里一动不敢动，他们就过去了。梦醒前又告诉那老虎一遍，记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接着就醒了。我们几个就想这个事儿，认为是 A 同修贴的真相不干胶，每张都是一个照妖镜，每张不干胶都是配合讲真相救人的同修布下的灭邪场，能启迪人的善念，不助纣为虐。有一次 A 同修路过一个曾经去过的地方，发现他贴的不干胶都快一年了还在那儿，依然震慑着邪恶，发挥着救人的作用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记一次坚定正念去掉怕心的经历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学员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8日。那天中午，亲人同修突然来告诉我说，他的家人接到派出所的骚扰电话，他有想让我配合转移大法资源的想法，但最终结果等下午再通知我。同修走后，我便给师父上香，求师父保护点化的同时，也答应师父在这件事情上，自己会无条件地配合同修，以大法事为重。当时我和同修还处在个人的矛盾中。上完香后心想，大法书等可以考虑收拾一下，师父的法相呢？不对，供师父法相的位置就是师父的位置，谁也不可以动。这时内心升起了强大的正念，紧接着就是全球整点发正念的时间，我边发正念边求师父加持，空间场一下子清亮起来，知道是得到了师父的点化，心里怕的物质几乎不存在了。紧接着又升起一念，之所以招来这个假象，是我修炼上有不足了，于是我就开始向内找，但只是找到了表面的一些争斗心、怨恨心、报复心、怕心、爱听好话的心、妒忌心等。下午学法也带着向内找的念头，但觉得没有找到根上的问题。学法结束后继续发正念向内找，这是想起了头几天学法时所悟到的讲真相是救度众生的认识，因此使我明白了我讲真相的根上问题是跟人斗。接着又想起几天前看同修文章时转变了一个观念后，认为大法弟子都是光焰无限，无论我们发真相资料也好，面对面讲真相也好，都是在救度众生，做着宇宙中最正的事，邪不胜正，真正应该怕的是那些邪的生命，我们不应该躲着他们，而是他们躲着我们，见到我们就怕才对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》正法中要正念，不要人心中说，人对神能做什么？如果没有外来因素，人对神敢做什么？人类社会的表现只是高层生命的操控造成的。因此我在加长针对本地区发正念的时候，也加上清除操控本地不明真相世人干扰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，也对体制内的人开始少了怨恨，多了善念， 身为警察的人也是师父的亲人，我们应该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，不应该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。我明白了，党文化让我把体制内的人都推到了对立面，一想起或遇到他们，思想中就出现他们是坏的，对他们没有好感，更别提善念了。这时我明白了，这个假象是冲着我党文化的思维观念来的。写到这儿，知道是自己看问题的境界低了，因此也知道了最近自身出现的干扰也是这个问题。就这样，不一会儿，亲人同修就来告诉我，他决定一切不动，并告诉我晚上想和我去另一位同修家做交流，问我敢去吗？我说敢。去的路上，家人同修又问我怕不怕？我说不怕。当时真的是敢，没有怕。在和同修一前一后走着的时候，心里想，我答应师父会无条件的配合同修，即使前面是刀山火海，也要陪同修闯一闯。还没到同修家，路上就遇到某个同修说，该同修丈夫回来了，他家不方便，于是又折回去了亲人同修家做交流。整个交流过程，我坐在亲人同修家，没有一丝怕的感觉，思维当中也没有出现怕的念头。10:30左右交流结束，往家走的夜路上，师尊让我感受到没有怕的滋味，周围的一切都是那样的祥和美妙。在这以前，我不敢走夜路，进到家门里都还处在怕的状态。知道底的同修都送我到家门口，看着我进了家门才离开。同时我也知道自己这是悟对了，做对了，得到了师父的鼓励。以上是自己近期的一段修炼体会，层次有限，不妥的地方请同修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实修中升华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7日。我把自己的一些修炼体会及修炼故事写出来，和通修分享，与大家交流，以表达对师尊宏大慈悲的无限感恩。1996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从此真善忍三个字扎根在我的心里，成为我人生中的行为准则。我的一个同事是外地人，1997年初的一天，这个同事在单位里当着很多人的面无辜打了我一巴掌，当时我的脸火辣辣的，心里特别难受，肉体上的痛苦，心理上的痛苦，委屈心，面子心一起涌来，真想和他理论一番，但我很快意识到自己是个修炼人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作为一个练功人，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得忍，否则你算什么练功人？我还要和他理论吗？还要和他争高低吗？想到这里，我心情平静下来，马上向他道歉说对不起。可能在场的人，包括打我的人，都没有想到我会这样做。在他们的震惊中，一场看似不可避免的打斗，就这样平息下来。后来这人不知什么原因辞职走了。1998年我在干活时，不小心铁墨飞溅到我的一只眼睛里，眼睛又红又肿，根本看不到东西，特别难受。我当时在想，如果真是我的业力，我有这个磨难，就算眼睛瞎了又怎么样？ 没什么可以阻挡我修炼的决心。大法修炼，我一定要一修到底。我还是正常的做我该做的，学法练功不耽误。结果没几天，眼睛慢慢的又可以看到东西了。若对一个不修炼的人，一只眼睛又红又肿，看不到东西了，那要经历怎样的担惊受怕，怎样的痛苦磨难啊！吃药、打针、住医院，昂贵的医疗费，也不一定会有明显的好转。而我没吃一粒药，没打一针，就是坚持学法练功，只几天的功夫，眼睛就好了。是师父伟大，大法神奇。2002年，我从劳教所出来时，当时处于见悟状态，天目也开得比较好，有时睁着眼就看到另外空间。天上的神对我说，你个人修炼已经圆满了，在佛的基点上圆满。看到佛道神都走出来迎接我，一个十来岁小孩模样的小和尚，沐浴更衣后飞到天上，有一丈黄色布围上。我能看到这些景象，不是说我修的有多么高，在显示自己什么，我认为是师父看到我有这颗坚定不移的修炼的心，历经磨难而不改的修炼意志，慈悲的师父在鼓励我，催我奋进，勇猛前行。我在2002年时开始做资料，对于技术方面，我什么也不懂，但我有信心，知道自己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肩负救度众生的使命，一定有能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事，让当地的资料点、学法点遍地开花。于是我就这样从不会做到会做，一步一步地走过来了。我个人理解，常人知识不算什么，神在掌握一切，自己知道的一切常人技术知识皆来源于伟大的师父、伟大的法。作为修炼人，只要心在法上，时刻牢记自己是修炼人，师父就会给予我们一切。2015年5月溯江开启，当地同修从6月开始陆陆续续实名溯江，我们认识到作为一个修炼人，溯江也是能不能放下生死，放下名利情，从人中走出来一次最直接的考验。由于是在常人中以法律的形式揭露邪恶，制止迫害，当地同修们在交流中清晰地认识到，认为实名起诉就不能回避司法机关的询问，放下人心，不要害怕公安派出所的回访，心性到了，结果起诉书都能顺利地邮寄到最高检、最高法。回头看看20多年的修炼路，我深深体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心性多高，功多高，这是个绝对的真理。我想说，其实修炼很简单，按师父的要求做，不打折扣，心性在实修中升华，心性上去了，功就上去。修炼路上向前的步子更大，在做救度众生的事情上，自己的能力就更大。而我自己都是在自己心性提高的同时，层次有突破，有升华。以上是修炼中的一点认识体会，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、善良、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Thank you.
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明慧网青年大法弟子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看守所的日子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可可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12日。我是一名90后女青年，在5岁时受家庭环境熏陶而得法，后来却迷失在常人中20多年，2021年才重新走回大法修炼。然而我刚刚走回大法不久，就遭到邪恶的迫害。2022年5月，在一次发真相资料回来的途中，我和丈夫同修被警察绑架，从此陷入了1年多的冤狱。在苦役中提高心性。刚进看守所，我被关到流动监室，一个30-40平米的号子关着20多人，晚上睡觉人挤着人，都得侧着身子睡，上趟厕所回来，往往自己睡觉的位置就没了。人多地方小，而且女子中队管理规定比男耗子多得多，大家都说女耗子不好待，比如一天要擦10遍地，早上打完铺擦一遍，吃完早饭擦2遍，午睡之前擦2遍，午睡之后擦2遍，吃完晚饭擦1遍，晚上睡前擦2遍。这里不仅对地面卫生的要求十分严格，不能有食物残渣，连头发也不能有，光抹布都分成好多种，擦门窗的，擦地饭口的，地饭口就是监视门上的一个方孔，垃圾和饭菜都从这个方孔进出，擦饭口地的，就是监视门上地饭口下方的地面，擦监视地的，擦铺的，擦厕所的，大家轮流值日，如果当值的人拿错了抹布就不能用了，还得被罚买抹布。在这里一切资源都显得异常珍贵。号子里负责安排值日的是个中年女人，都叫她老白，40多岁。我刚进去时当然不清楚干什么活用哪块抹布，所以我干活一切都听老白的。结果我值日的第一天，就在他的指挥下把抹布用错了，于是二铺，也就是号子里的二把手，罚我买抹布。这时我人心就起来了，心想我刚来第一天值日啥都不知道，明明是老白叫我用这块布擦地的，是他弄错了，为什么要罚我？但这时我脑海中想到师父的法，在各种心性的干扰中你在吃亏，你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磨练你的意志，提高你的心性，转法轮。是啊，现在不就是到了我提高心性的时候了吗？于是我什么都没说，默默承受下来。老白心里知道是他告诉我错了，感觉不好意思，后来跟二铺说他第一天值日先别罚了。老白在号子里是公认的事儿多，而且惯于看人下菜碟，不知为什么尤其对我他更是刻薄。比如经常刚擦完地就有谁的头发掉地上，如果是监视里老资历的人值日，他就要求谁掉头发谁剪，还说要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。如果轮到我值日，他就让我重新擦地。有人打抱不平告诉老白这头发是某某掉的，老白还跟那人挤眉弄眼的说没事就让他擦吧，很明显他就是针对我的。再比如值日生每天需要用扫帚刷马桶，别人刷几下意思意思就行，他从来不管，但是轮到我就得刷30下，他站在旁边数着，少一下也不行。按这里规定每次擦地 还得把全监视人的拖鞋底都擦一遍。20多双拖鞋要靠东墙头朝西摆放，还得从南到北按从小到大排列。别人值日差不多大小的拖鞋随便摆都没啥事，轮到我值日就被老白不断的挑毛病，这双大点的靠前了，那双小的靠后了。而且老白唯独要求我必须要面向他坐着的位置干活。后来我才明白，这是为了便于他能监督我。有一天我忘了要朝向他擦地，他一怒之下竟然当众宣布要罚我擦10天地。我虽然当时心里不太舒服，但马上想到自己是修炼人，没有和他争辩，默默承受下来。后来连别的人都看不过去了，好几个人跑去跟他说对我的处罚不合理。可能他也觉得自己挺无理的，竟然破天荒地主动取消了处罚。我知道是在这件事情上我提高上来了，我的心一变，环境就变了。类似的事情很多，我在外面自己开公司，从来都是我管员工，哪受过这种委屈。有好几次我几乎忍不住要和他理论一番，每当这时我都想起师父的法，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，精进要旨何为忍。就这样我无声地承受下来，但我心里还没有彻底放下，就盼着他早点下监离开这里。有一次他都填好了下监申请表，结果阴差阳错却没走成，我空欢喜一场。向内找，我知道是自己这颗心还没有完全放下，我心里隐隐的还有一颗不平的心。就这样我不再纠结他对我严苛变态的折磨了，我的心放下后，他对我反而不再刻薄了，而且没过多久他就下监离开了。老白走后，同监视的人都说我太能忍了，换了别人早跟老白干起来了。我跟他们讲，其实修炼之前我是个脾气非常暴躁的人，点火就着，是真善忍的法理让我学会了宽容忍让。从此我的为人得到同监视的人的称道，他们中很多人由此对大法产生兴趣，还跟我一起背师父的红吟。有好几个人疾病缠身，听我劝告后，他们每天念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们的病也得到很大程度的缓解，还有人完全康复了，在看守所里见证了大法的超常和神迹。讲真相被恶告后，以德报怨。看守所的流动监视往往关的人最多，人多事情就更多，再加上女人天性心眼小，往往芝麻大的事也会引起矛盾。我刚进去的时候没有拖鞋，按所谓的规矩新来的人必须洗澡，号长就让我先穿赵姨的拖鞋去洗，我洗完就把拖鞋放回原处了。没想到赵姨后来发现她的拖鞋里有水，就不依不饶地骂开了。我赶紧给她赔不是，还借了别人的手纸给她擦拖鞋，但她反而越骂越凶，号长看不下去了，狠狠对了她两句，别吵吵了，多大点事儿啊，谁不都从新人过来的，嚷嚷啥。赵姨听号长这么说了，这才不再吱声，但仇恨的种子就此埋下了。和监视的人相处比较熟以后，我就开始给他们讲大法真相。看到越来越多身边的众生能接受真相，对大法认可，我从心底高兴。但忽然有一天，号子里有两个人都告诉我，让我快别讲真相了，赵姨在号长那儿举报了我，这事儿要整到队长那儿就麻烦了。中共对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，大家就算没见过也有耳闻， 在看守所狱警眼皮子底下讲真相，一旦被发现、被严管、被关小号，甚至给上穿心料迫害，那是极有可能的。考验来了，但我知道大法弟子讲真相救度众生，做的是最正的事，绝不能被表面的因素吓倒。于是我开始发正念，清除另外空间一切干扰我救人的邪恶生命与因素，讲真相也没有中断。同时我心里发了一个愿，我是来救人的，绝不能因为常人的矛盾把赵姨推到大法的对立面，希望师父给我一个能圆融的机会。有一天，赵姨又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跟别人大吵一架，对方也不是省油的灯，几句话就戳到了他的痛处，最后他坐在铺边上呜呜大声哭起来，哭个没完，把号长也整烦了，又冲骂他一顿。本来平日里大家都很看不上他小肚鸡肠的性格，现在号长也不给他好脸色看，就更没人同情他了，都在旁边看笑话。赵姨自从进来后，没有任何亲人管过他，自然也没人给他存钱，在这里又感受不到什么温暖，一时想不开，边哭边说自己不想活了。我看到这个情景，主动到赵姨身边，拉着他的手，耐心地安慰他。监视的人都愣住了，谁都想不到我刚被赵姨举报了还能这样善待他。赵姨很感动，从此对我的态度180度大转变，大法赐予我宽容的处事方式，也得到了大家广泛的认可。从此我在号子里讲真相再没被举报过。被穿心料酷刑折磨的九天，按照看守所的规定，所有在押人员必须被监规，但我心中坚定一个信念，所有旧势力安排的一切我都不能承认，监规是给犯人背的，大法弟子是无罪的，那不是我应该背的。我不仅不被监规，还每天在监视里练功。于是二铺的人就到狱警队长那儿举报我，接着我被带上穿心料。所谓穿心料，一般都是给重刑犯戴的，就是用手铐将人双手铐住，用脚镣卡住两脚，再用一根长大约10公分的铁链把手铐和脚镣连在一起。带着他的人不能站立，走路只能蜷着身子很慢地挪动，想上厕所都得需要别人帮助脱穿裤子。身体上承受折磨自不必说，人的尊严也会被这种酷刑践踏得支离破碎。我刚被带上刑具回来，正好赶上在押人员在蜂场放风，我也不管别人怎么看我，就在蜂场大声喊出大法真相，从天安门自焚伟岸到藏字石，再到古罗马迫害基督教在4次大瘟疫中灭亡，我用尽浑身力气，声音响彻云霄，把所有能想到的真相内容都喊了出来，足足喊了半个小时。过程中，队长让人用抹布把我的嘴堵住，还说再喊就别给他水喝。我丝毫没有退缩，坚持把真相从头到尾讲出来。之前在监视里讲真相还要注意安全，逐一去讲。当时我想，我铁链都戴上了，还有什么可怕的？只有邪恶才畏惧真相。作为大法弟子，讲清真相是我必须做的。楼下就是看守所的男号子，我听到楼下有男的开玩笑似的对我喊，喊累了吧，歇歇吧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这一喊在整个看守所出了名。之后有别的监视调过来的人跟我说，我们屋的人都说你喊得太有道理了。我们监视的人出去开庭，遇到男号子的人也打听我的情况，还说那个法轮功嘴皮子太厉害了。后来所长为此找我谈话，我借机跟所长讲了大法真相，所长耐心地听完，还跟我说， 其实能看得出来你是个挺善良挺讲理的人。我想能让这些有缘人听闻大法真相，我受这些苦也值了。在我上穿金料的第七天，队长要我写检讨书，同监视的人都劝我把握好机会认个错，赶紧把链子摘了吧，这多遭罪啊。我不为所动，坚信只有给队长讲清真相，才能堂堂正正在法上过关。于是我写了我们一家人修炼以后身心如何受益，大法如何使我们道德提升，足足写了六页。同监视的人看了都说我这么写肯定不行，还问我想不想摘链子了。我坚持把我写的内容交了上去。到第九天的时候，队长找我过去谈话，态度一下温和起来，说人心都是肉长的，看了你写的你们家学法轮功受益的经历，我们不是不感动。说着就给我把链子摘了下来，还给我揉了揉被手铐勒红的手腕。我知道他看明白了我写的内容，从那以后他对我的态度彻底转变了。严管风波。解开穿心料以后，同监视的人渐渐都了解我了，就是只要不触碰我的信仰底线，生活上的事情我都不会计较，很好说话。渐渐的我把监视里的环境也开创出来了，再没人难为我了。可好景不长，由于我们监视的一个基督徒在开庭时身上被搜出一封给她丈夫的信，信里提到她在号子里带两个同监视的人信基督教。这件事惊动了看守所领导，给这件事定性为传播邪教。队长大发雷霆，决定对我们号子严管15天，基督徒被罚站30天，除了吃饭睡觉都是站着。当时是夏天，所有人不能洗衣服，不能洗澡，全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在板上静坐。这下基督徒一下成了众矢之的，大家怨声载道，有的对他破口大骂，还有的对他用冷暴力，除了我没一个人给他好脸色。基督徒一下变得异常憔悴，本来瘦弱的身体那段日子更显得行销鼓励的。我想大法弟子不能和常人一样对任何人都要善，于是我主动帮他站中午班，让他中午能休息。基督徒很感动，因为这件事他也看清了中共的邪恶和大法的美好。按理说这件事和我没有关系，但队长要求号长必须写一份不传播任何宗教信仰的保证书，还得号子里所有人签字。我一看旧势力太狡猾了，之前邪恶动用各种手段让我写保证书我都没签，现在却用一个表面看似与我无关的方式要把我拖下水，这个字我绝不能签。得知我不签字，大家都急了，好多人劝我，你看看你刚摘了链子，没过几天舒坦日子咋又开始折腾了呢？这事和你又没关系，就签个字怕啥？你不签字让大家跟你一起挨罚啊。我能体谅大家的担心，就跟他们讲，没事，你们跟队长实话实说，要罚就罚我一个人，绝对不会牵连大家的。号长一看也没办法，就把这份缺我一个签名的保证书交给队长了。没想到队长听到只有我没签字时，只淡淡地说了句，哦，没签就没签吧，反正领导也不一定看。就这样我又一次过了关。结语。以上是我修炼过程中的一些经历。我悟到看守所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修炼环境，在这巴掌大的地方，人与人之间密集接触，矛盾会来得很频繁也很突然， 虽然事情都不大，比如谁睡觉多占了别人一点铺位，谁值日偷懒少干活了，谁交接班时多磨蹭一会儿等，但却时时事事都能体现出对修炼人心性的考验。虽然现在回头想想，那段日子早已是云淡风轻，但当时如果没有大法赐予的力量，我无法从那么艰难的环境中走出来，弟子无比感恩师父。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《青年弟子园地》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《法轮大法，宇宙的法》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